这个？
不用不用不用。
OK， 就 OK， 谢谢。好的，弟兄姐妹平安。每年一度，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很多弟兄都姐妹都知道了啊。郭牧师就是安排我在每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跟大家分享信息。但是明年更有盼望，明年不是一次了，明年有三次。感谢神，我们要为着神让弟兄姐妹啊建立起堪培拉反基督教国语堂啊，为我的祷告是上帝继续的祝福你们啊，使用你们的教会啊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啊，让更多人能够透过这个堂会得到主的恩典和救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稳健的教会，我就是要分享三点啊，我们都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稳固健康的教会，这个是我们都是很盼望的事情。但是一个稳健的教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稳健的教会有什么特质，有什么记号，让我们可以从这些记号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稳固的教会。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虽然是很短的五节经文啊，但是这五节经文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啊。在这段经文，保罗提到有关哥罗西教会，有提到老底家的教会，也有一些他没有见过面的基督徒。保罗虽然不是建立这个教会的牧者，但是保罗关心他们的处境，保罗关心他们所面对的一些信仰的危机，保罗也关心他们在信仰成长上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这段说话。保罗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个教会当它是一个稳固健康的时候有什么特质，有什么记号。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是从他个人的生命，从他侍奉的经历，从他的内心当中发出的呼唤，对他从他对哥罗西教会和老底家教会的期盼，他提出三个稳健教会的记号，也就是今天教会应当有的记号。你看这段经文有一些往事的highlight 的记，只是我今天要讲大纲的内容啊。首先我们看一个稳健的教会第一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坚稳侍奉的热心啊。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里面，保罗说，我愿意弟兄们知道，我为你们老底家教会的人和没有跟我见过面的人是怎么样的切力奋斗啊。那切力奋斗这个字呢，也出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叫着他在我里面用的大能尽心切力。和本圣经翻译作尽心切力啊，这个切力奋斗这个字呢，原来是用在运动场上的啊，是表明是要尽上一切的努力，付上一切的代价，为了要在这个运动场上有些表现，最终能够得到奖赏。那在这样的当时的背景，保罗还强调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强调保罗强调在传福音的事上，我要尽心切力，我要切力奋斗， 保罗说，为着你们这些基督徒，为着哥罗西的教会，为着老底家的教会，甚至为着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基督徒，我为着你们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为着你们的发展，我心里非常的焦急，我为着你们祷告。我愿意为着你们付上一切的努力，我坚持到底，我不妥协，我不放松，我全心全意的为你们来热心的侍奉。从这个尽心竭力奋斗这个字，我们看到一个稳健的教会，包括无论是领袖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个特质，我叫它做坚稳侍奉的热心。一个稳健的教会，包括一个稳健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坚稳侍奉的热心。保罗很明显将这个特点、这个记号他活出来。保罗关心教会的情况，保罗关心基督徒的情况，所以他不断地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侍奉的热心跟祷告是不能够分隔的。当我们谈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当我们谈到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有这个热情。侍奉的热情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无论在什么的环境当中，就算看起来是不顺利不顺境，但是还是要坚持。侍奉的热情是什么呢？就是当面对压力，面对困难，当面对限制的时候，当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上帝是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我们继续地往前走。教会是会面对困难的，是会面对限制的，是会面对挫败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会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就叫做侍奉热情，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稳健的教会的一个记号。今天是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过两天就是新的一个年，就是2025年。摆在我们前面的，我相信有更大的挑战。教会要发展，教会要考虑建堂，教会要聘请牧者，这些都是我们要关心的，我们要参与的。没有错，参与侍奉确实是会使我们忙碌，会使我们疲累，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还是有喜乐的。我们愿意摆上，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要在我们侍奉热心当中设下意想不到的结果。举个例子，大德生牧师，大德生牧师在教会历史里面是一个很被神重用的牧师，他是一位英国的牧师，他的名字大德生牧师Hudson Taylor。戴牧师他创办了中国内地会 CIM， 就是 China Inland Mission， 后来这个 CIM 就改名叫 OMF， 就是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就是海外基督使徒。 OMF 是一个很庞大的福音机构。当戴牧师开始这个内地会的时候，就是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前身的时候，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到英国Buckingham 这个地方一个地方讲道，他要去带领一个聚会。有位基督徒就接待戴牧师，让他住在他家里面。当这个聚会要来到的那个晚上 天气突然间变得很坏啊，下很大的暴风雪啊，所以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接待戴牧师的基督徒就跟戴牧师说，其实这样坏的天气，我们这个地方是没人会出去参加聚会的啊，在暴风雪的情况底下没人出去的啊，所以你不用去了，你不用去了啊。但是戴牧师怎么说呢？他说上帝预备几个机会让我去分享神的道，我要去。那个主人就对他说，这个坏的天气是没人会来的，谁会要在这个恶劣天气去参加这个聚会呢？但是戴牧师说，既然上帝安排这个机会，就算没人来，最起码还有个看堂的人在哪里吗？就算只有一个人，我还是要讲的。所以这个基督徒主人就没有办法了啊！你说好了，你去啦。所以经过一段非常艰辛的道路啊，他终于来到这个开会的地方啊。到了那个地方，看到只有那个看堂的人在哪里，其他人还没有来到，所以他们再等一会。然后陆陆续续有人来了，你猜想最后有多少人来了？来了12人。其实这个聚会原本是计划有1000人来要参加的，但是现在只来了12个人。要是是你，你会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要是是我会怎么办啊？或者会说，啊，好了，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然后就回去了。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了，不会这样啊。但是戴牧师他相信上帝的带领，所以他坚持侍奉到底。这个聚会原本他是要向1000人讲道的，那个是不容易，但是现在其实来了12个人，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戴牧师相信上帝的带领是不会出错的，他预备了，他就要忠心的去讲。当他讲完道之后，很奇妙，他就呼召12人当中有6个人出来，愿意奉献自己做宣教士，真是很感恩。12个人有6个人愿意做宣教士，另外6个人他们立即说，他们要用他们余下的一生来支持 CIM， 就是内地会的工作。他们用祷告、用金钱来支持这个宣教的工作。不单如此，在往后的日子，这6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儿子出来做宣教士，加起来有多少个宣教士啊？6个加3个，只有9个宣教士。这9个宣教士对内地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大的影响。弟兄姐妹，当我们坚持，当我们火热地来侍奉我们主，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遭遇怎么样，无论压力是怎么样，要是我们是坚稳的，有这个热心来侍奉我们主，弟兄姐妹，上帝会将意想不到的结果给我们，你相信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当想到教会面前要不断的发展，关键在哪里呢？稳健的教会，第一个就是关键，就是人，就是有人。你愿意有坚稳侍奉主的热心吗？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面，求你来用我。这是一个稳健教会的一个记号。你们每一位都很重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心智，让我们愿意为主一同来摆赏。所以我挑战大家，在教会事工的发展，你看到你自己扮演什么的角色吗？你愿意因为上帝的缘故，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恩赐、把你的才干拿出来吗？用祷告、用行动一同来参与。我相信坎培拉环基督教会郭玉堂能够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有郭牧师，不是有一班同工，都不是。教会能够走到今天，是由在座的你们每一位，上帝透过你们每一个忠心热心的侍奉，带领教会走到今天。同样，教会能不能够往前走，不是因为有一位牧师，不是因为有一位班同工，是因为你。这个你有坚稳热心的侍奉，你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无论怎么样的情况，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面。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仍然相信你要做工。当我的能力有限的时候，我也相信只要我将我自己放在你手里面，我这个五饼二鱼，你要使五千人吃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挑战。一个稳健的教会，是因为有你，有这个坚稳侍奉约瑟的人，你愿意做一个有坚稳侍奉约瑟的人吗？这是教会第一个稳健教会第一个记号。另外第二个稳健教会的另外一个记号，就是一个同心合意的爱心。在第二节保罗说，为的是要你们的心得着劝勉，在爱中彼此联系。保罗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特别我们把重点放在第二句啊，保罗说在爱中彼此联系。第二个稳健教会的记号，我称它叫同心合意的爱心。联系这个词本身的背景，就是把两个完全不相干不同的东西，把它们紧紧的接在一起，以及它非常坚固不会动摇。所以我再强调啊，联系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是把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把它们紧紧的接在一起，以及产生一个很坚靠的结果，不会动摇。保罗在讲什么呢？一个稳健的教会，是因为你和我这些相信耶稣基督人，我本来就是不认识的，我本来就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相干的，但能够让我们紧紧的在一起，就是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临到你生命当中，上帝的爱临到我生命当中，上帝先改变了你，然后你就用你的生命去回应上帝，领受了上帝的爱，然后用上帝的爱与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也就是稳健教会另外一个原因。怎么样能够同心呢？就是爱心。你只要放下自己， 你让耶稣基督充满你，你就能够开始为其他人着想。今天太多的教会发展有困难，弟兄姐妹侍奉上有困难，就因为缺少了这个同心合一的爱心。当你愿意放下自己，让基督耶稣充满你，你就能够开始为其他人着想，你就会开始想到别人的需要。什么叫做爱心？爱心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你看到自己的作用。什么叫爱心呢？爱心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你看见自己的责任。爱心使我们同心，因为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在有需要的地方尽享我的责任。当这样弟兄姐妹因为爱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产生的力量就是不能够动摇的，是稳固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另外一个挑战。当我们教会人数增长的时候，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思想，我们甚至我们意识形态不同，我们成长的文化不同，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合以为一，我们应该是这样。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但这个不同怎么能够同心呢？就是爱心，放下自己。很多人今天不能够放下自己，老是觉得我是最好的，其他的没有比我好，这个很差，哪个很差，我的意见是最好的，最强的，最有用的，就对教会最有帮助的。就是这样的坚持不能够放下，以及教会很多的困难。爱心就是放下自己，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让主居首位，而且是歌我们都听到很多次还会唱的，但是真正能够让主居首位是不容易的。我们所看重的就是上帝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成就他的工作，最终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不需要成就我的心意，彰显我们自己这个人，不是。一个稳健的教会，保罗是制造在爱心里面彼此的联系。有个例子，在很多年前，在西雅图啊，一个特殊的奥运会上啊，有9个哈、参加这个残疾的参赛者哈、参加在一个100米的短跑这个比赛啊。这9个残疾人士啊，他们在这个起跑线上做好准备啊。当枪声一响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前跑了啊。我们知道这些是伤残人士啊，不是我们一般健康的人啊。所以虽然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去冲刺100米啊，但是他们都很努力想完成这个比赛，尝试胜利的滋味啊。在这9个人当中，有一个小男孩，在开始跑的时候没有多久，他就在这个跑道上跌下来啊，他摔了一跤啊，然后他就哭起来了。其他8个参赛者听到这个小男孩的哭声，就放慢他们脚步回头看，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开始做什么呢？开始往后跑。其中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小女孩跑到找到这个男孩子身边， 他弯下腰挽留这个男孩子的面，然后说：“你好一点吗？”我扶了起来。然后九个参赛者手挽手，肩并肩的一起走到了终点。当时在体育馆，每个人都站了起来，给他们一个站立的喝彩，一个太感人的场面。其实这个就是同心合意的爱心，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应该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他跌了一跤啊，有些人可能在侍奉当中稍微懒惰了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属灵生命上有些后退。同心合意的爱心就是说，我们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往前走。一个稳健的教会就是这样一幅图画，同心合意的爱心。弟兄姐妹，教会有没有软弱呢？有。教会有没有缺陷呢？有。肢体有没有软弱呢？有。谁没有缺点？我有，你也有，大家都有软弱，大家都有机会做错事，大家都有机会做错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爱心。有这个爱心，就能够将我们合在一起，使我们同心合意来做上帝的工作。这是另外一个挑战。一个稳健的教会是因为有同心合意的爱心。你肯这样做吗？让我们一同靠主的恩典，不仅仅有坚稳侍奉的约心，也有同心合意的爱心。有第三个稳健教会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遵守主道的决心。可能弟兄姐妹会留心啊，我今天讲到好像讲到三个心啊，是吧？所以我另外一个题目可以改，稳健教会应有的三个心。第三个是遵守主道的决心啊。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出第三个记号，我称他就遵守主道的决心。在第五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虽然不在你们哪里啊，心却与你们同在。我看见你们存亏到主，并且对基督有坚定的信心。”那这里你看到了两个王室的啊，存亏到主跟坚定啊，一个是存亏到主，英文就是很简单的 orderly 啊。另外一个对于基督有坚定的信心，就是 firmness 啊。这两个基督很有意思的啊，存亏到主跟坚定是形容什么呢？这两个字原来是用在军队上的啊，是一个军用的专词 military terminology 啊，是特别在军事上用的啊。存亏到主本来是指军队他们的排列非常的整齐，你看上去很壮观，排列得很整齐。我们都看过军队出操的场面吗？啊，都看过了啊。他们排列得很整齐，服装也很一样啊。他们的姿态、动作各方面都很整齐，这个就是叫做存亏到主了啊。有坚定是什么意思呢？坚定是说他们因为他们的阵容非常的严格，非常的坚固， 已经没有什么外来的力量、外来的攻击能够打动、摇动他们，这很有意思的。你想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呢？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前面第二节他其实已经讲过了。他说使你们得着悟圣，在可以充分认识上帝，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这些士兵他们能够这样警旗，为什么这士兵能够组成一个怎么警旗的行列。其中一个不可能缺少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个士兵都听从上司的指令。当指挥官说向左，他们就向左；当指挥官说向右，每个士兵就向右。当士兵绝对听从上司命令的时候，他整个阵容就整齐，就有记录，就强大。保罗是用这样的背景来指出一个稳健教会第三个记号，就是要遵守主道的决心。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外边的邪说邪说怎么说，无论外边这个世界的哲学讲什么强调什么，保罗说你们要尽心遵守主的道，因为上帝是绝对的真理，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奥秘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真理的一切，他是真理的所在。今天有很多文条统计，觉得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圣经是真理，社会上很多人不承认有真理的存在，有的很多人认为今天的社会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道德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是相对的，你想怎么样，你看好就是好，你看为不好就是不好，谁来决定道德的标准？没有别人，是你，你想做什么就什么，做什么。弟兄姐妹，我面对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保罗说一个稳健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呢？就是当我们要有一个遵守主道的决心，无论世界怎么样讲，外面怎么讲，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强调，无论他们主张什么的观念，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圣经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是我们生活道德的最高标准。我们不要跟从世界的标准、世界的看法，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是我们生活道德的最高的标准，不是世界的人可以做我就可以做。当我们有这样决心去遵守主的道，教会就不会受外面的影响，不会受社会的改变，也不会受社会潮流的同化。这个是稳健教会的记号，这个是一个稳健基督徒的特质。我今天问大家，你认识上帝的话吗？你假如要遵守上帝的话之前，你首先要认识上帝，你认识吗？你要读经的习惯吗？你要灵修的操练吗？我挑战你，固定一些时间，好好的思想、默想上帝的话。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栽在开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就是因为我们昼夜思想上帝的话，一个稳健的教会，就是因为大家都愿意遵守上帝的话，所以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聚会都是很重要。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很老套的东西，但这些都是绝对的必须要的，没有捷径， 我们做一个稳健成长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稳健的教会，是没有 shortcut 的。属灵成长是要付代价的。我们都是蒙上帝呼召的上帝的子民，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单单是享受属灵的福气。上帝要我们教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这个军队要为他的缘故得更多的人，从那恶者的手中进行一种强属灵的征战，把这些在恶人手中这些失散的人把他们紧固过来。我们蒙召做上帝的子民，要我们一起同心，让我们都做一个稳健的教会，把同心，在同心当中把爱心活出来，在侍奉当中我们越成的白伞，我们什么样困难，无论怎么样的环境，让我们一同摆上，让我们坚守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在这个时代，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荣耀他，把人带到他面前。你愿意这样做吗？你愿意做一个稳健的基督徒吗？让坎培拉环基督教会国语堂成为一个稳健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愿意谦卑的去领受，我们更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感动，叫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稳健的教会，叫我们生命成为一个稳健的生命，我们能够荣耀你，我也能够得着更多的人。我们感谢天父带领我们2024年来到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你满满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面对新的一年要来临，我们教会要发展，求主继续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稳健的教会，来为主做更大的工作，让主成就更大的事工，使更多的人愿意是主的人，透过我们的教会，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得到主的恩典，主的祝福。主听我们感恩交托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愿你国度降临。